该看到一幅图画，这个图画呢，你会看到就是一个真正明白生命的神圣的尊严的人，知道这个生命一些统治数字是和人工流产和或者叫堕胎有关的。你看，自从1973年堕胎合法化之后呢，由1973年到2016年，去年的尾43年当中，有大约是6000万的还没有诞生、无助的、没有声音的这些婴孩就被用合法的人工流产或者堕胎，他们的生命就结束了。如果你把这个数字和在南京大屠杀的这个人数一比较，在南京大屠杀这个是给我们带来中国人多么大的一个伤痛的一个悲剧，那里超过30万人被谋杀。可是相对于这43年来美国人，我就不算中国和整个世界所进行的人工流产所杀害的这些婴孩的数目，是南京大屠杀受害人的人数的195倍。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屠杀进行了195次，这个就是在美国过去43年所发生的事情。除此以外，除了对于这些无助的婴孩的杀害，也因为枪支的被人误用，在美国用枪支而引致的这些谋杀案，大部分应该是和成人有关的。平均每一年呢，从1993年到2010年，都有大概10000人一年会因为谋杀或者因为一个冲突有枪的时候误用，就杀死了在冲突当中的这些人，这个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1984年的1月13号，列根总统他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宣言，这个呢是他这个政府的一个网页，把他那个宣言呢的这个文字，这个文件呢就可以上网看得到的。我就把它头两段和最后的两段去大概去归纳一下和大家分享。他说，我们所珍惜的价值观和自由，作为美国人所珍惜的，都依靠着我们一个对于人的生命的神圣尊严的最基本的一个承诺，这是在我们不可以剥夺的权利当中，而被我们的美国的宪法的独立宣言所肯定的这么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的宣言，这个的权利，生命的神圣的尊严的这种的权利，是神所有万物的创造主所赋予人类的。因为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所以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都是在神眼里面都是同样的尊贵的。无论这个人是年轻的或者是年长的，身体软弱的或者是身体健康的，或者是甚至身体有残疾的，都一样的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创造，都是同样的尊贵。可是自从1973年开始，就那到1984年11年呢，就有1500万，所以刚才我们看43年就有6000万，真是同样的一个速度，每一年继续的去引致很多的这个没有生下来的婴孩呢，因为 合法的人工流产而丧命。这是一个我们难以想象是多么大的一个程度的一个的悲剧。而这个呢，和我们所深信的说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是有尊严的呢，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对比。一方面我们说我们深信这个，可是我们却让人工流产合法化，让无助毫没有反抗能力，没有声音去为自己要伸张正义的这些婴孩们就这样的被残杀。这些婴孩丧失了生命的婴孩的人数呢，比起美国在1984年为止在各个战争当中所丧失的美国公民的生命呢，还多了10倍。这个只不过是10年之间。这些婴孩他们不会有机会去笑，不会有机会去像我们刚才这样用诗歌来赞美神，他们不会有机会去经历到人类的神所赋予的爱当中所产生的喜乐，他们也不会有机会呢去接力的去医治生病的人，去喂饱贫穷挨饿的人，或者是使列邦列国和平，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给他们。所以呢，这个人工流产是完全的否定了，也拒绝了人类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权利。我们因为丧失了这些还没有生下来的婴孩，我们整个美国整个人类也都这样的时候，因此是蒙受了极大的无以估计的一个损失，也令我们更加贫穷了。无论我们物质上有多丰富，可是这样的一个悲剧造成了人类的这一种的，从道德上去看人类是多么的贫穷。所以列根总统他就在1984年1月13号他宣称1月22号成为国家的人生命的神圣尊严日。之后呢，列根总统在任的时候，每一年他也都会在这个之前，1月22号之前也都会有个宣称。如果呢，这个最接近的那个星期天啊，是第三个礼拜天呢，那都是第三个礼拜天去纪念这一天。但如果1月22号呢是一个星期日的话呢，那就是那一天，纵使它不是第三个礼拜天呢，也就会那一天去纪念。不过呢，之后大布什、小布什总统也都这样的，每一年有这样的宣称。可惜之后的克林顿总统和奥巴马就没有再有这样的宣称。所以呢，今年没有人宣称哪一天是这样的一个纪念这个悲剧也要去让我们反省的这一天。但教会呢，普遍都是选择1月3个礼拜天就去作为一个国家的人的生命的神圣尊严日。虽然今年呢很奇怪，今年1月22号呢是下个礼拜天，是又是一个主日，又是星期天。所以正常来讲，如果总统宣称的话应该是下个礼拜天，不过教会们都是用今天来纪念这一天。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教会所纪念的国家的一个生命神圣尊严的这个日。列根总统鼓励呼吁所有的这些公民们，他们要在那一天呢就去在家里或者是在敬拜神的地方，就是在教会当中去一起去为神赐给我们宝贵的生命的礼物而要向神献上感恩，也要确认我们对于人的尊严，还有就是人的生命的神圣的尊严的一个承诺委身，要护卫人和人的生命的尊严。所以他就那天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宣言。 也因为这样呢，在今天的这个周报当中呢，你会看到有两个加页，一个加页呢就是用英语就解释了这个人类生命神圣尊严主日的一个刚才的其中我这里所读的呢有一些也在这个里面，并且呢还有一个就是在凯蒂呢也都是美国也都有的一个特别去帮助一些很多是未成年怀孕可是他们在想去进行人工流产的，如果他们去寻求这个叫妇女的怀孕中心的帮助呢，那就会帮助他们让他们看到如果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如果他们选择去生孩子，这个服务中心就会给他们所需要的帮助辅导各样的资源，这个我相信拯救了不知多少婴孩的生命，我们要为这个施工感谢神，而我们已经在这个施工上有份，因为每一年的奶瓶行动就是为了支持这个施工的，所以让我们拿回家可以书签摆在圣经当中，时时为美国这样的犯这样去抵挡神的心意的一个罪，求神让美国认罪悔改，这个国家才可以得到真正神所来的福气。今天很巧合的，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这个神的话语的教导，刚刚好就来到了人的谋杀的开始，历史上第一个谋杀的案件就发生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然后我们也会看之后的一些经文，就是看到这一个的谋杀的案件之后造成对整个人类的影响，所以一直看到第十一章。下个礼拜天呢，张优德长老就会和我们宣讲第十二章那里当中，因为一个家族的后裔没有被这个人类的这个谋杀的这种的罪的捆绑，结果可以带来普世人的一个祝福。首先我们要看到我们如何自己个人先去预防谋杀，我讲的不光是用手，而是在心里面的对人的恨，有了仇恨我们可能不用手伤害人，但有时候一句苦毒的话可能对那个人的伤害啊，他不是生命结束了，可是他生的他很痛苦，因为你对他心灵的伤害，所以耶稣才说一个心里面恨人的就好像已经犯了谋杀罪一样。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种心里面的恨也不成为口里面的这种伤人的这个行为，和用手甚至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好像这里说其实我们要预防谋杀就是要确认我们祝福的根源，我们要控制住我们的怒气，然后我们要坚决行善，这是第一点。之后我们会学到第二点，我们来看创世纪四章三节四节还有五节一直到第八节，时间关系呢我就重点的一些经文呢我就和大家去分享，我们背后看到谋杀为什么会有谋杀，我们怎么样的去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得到神的智慧，就去不要让这样的一个原因引致我们也去成为一个用心用口用手去杀害人或者伤害人的人。在创世纪四章三节那里说，该隐就是亚当夏娃所生的大儿子，他呢是耕田的，他就把这个地里的出产呢就为供物要献给耶和华，他应该从他的父母那里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神是一切祝福的根源，所以要常常的对神献上感恩，这个供物是表达了一切都来自神，应该把上好的去献给神，表达我们感恩，一切都是你的。该隐呢就他也拿了地里的一些产物为供物，然后呢亚伯呢 第四节就是该隐的弟弟，他呢就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牧羊人，所以呢他就献上的可是头生的，而且是羊的脂油，也是最肥最壮的最好的，他要献给神，表达对神的一个无限的感恩。当然他也有身体的需要，但他愿意把最好的先献给神，知道其他的也属于神，也按照神的心意去继续的去照顾去管理。耶和华呢看中了的是亚伯的这个供物，因为他的一个全心对神的一个感恩的一个心。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是可以好像亚伯那样常常去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祝福不是说我靠我的能力争取来的，我的能力也是神的，我的生命气息如果不是神给，什么能力也不可以发挥。所以呢，我们要对一切的祝福都要归荣耀给神，归给神，是他给我的。所以呢，我们来到教会的一种敬拜，甚至在金钱上的这一种的奉献呢，并不是一个损失，而是神给我们这么多一切，我们就对他感恩，而神的国度的这个需要呢，也透过我们所奉献的也都供应，把这个短暂不可以带进永恒的金钱，或者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呢，用在神永恒的国度当中呢，带进永恒，这是最有智慧的人才会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该隐没有这样的一种对于神的认识和他的祝福的认识，他应该是觉得，你看亚伯他放羊都轻松，这些羊自己吃草，然后羊就肥大了，可是你看我要耕田，因为神咒诅了地的缘故，他耕田是很痛苦，牛的一身是汗，难得有一些收成，我给了一点点给神，神已经对我来讲已经很多了，可能心里面还有所埋怨，还不舍得的情况之下，所以他当神悦纳的是亚伯的这个供物，而没有悦纳他的供物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突然就有一种愤怒，觉得不公平，神，我付出的比他多，为什么你反而不悦纳我的，反而悦纳他的，可能某种的一些祝福可能神会给，这里没有清楚的描述，也可能神是透过焚烧了亚伯所献的这个羔羊的这个祭呢，表达神悦纳我，完全的接收，很喜悦的接收你的供物，我们不清楚知道。不过呢，对于亚伯和该隐来讲，他们是知道神悦纳了谁的，神没有悦纳谁的，所以呢该隐心里面就充满了愤怒，觉得不公平，他愤怒的其实是冲着神，神你不对，你不喜悦我，你却喜悦亚伯。可是呢在第四章的第六节那里呢，当该隐是大大的发怒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这样是合理的吗？你知道我就算不给你任何的东西，这也都是应该的，我给了你这一切，你愿意懂得知道我是万福的来源，感恩送献上这一点点的供物啊，你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你的心不在的时候呢，那当然我就取悦的是看人的心，不是看你献上的这个祭物这么简单。所以你应该要做的就是七节，然后就是那里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如果我们行得不好，我们没有为了讨神的喜悦而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而常常感恩呢，很危险，因为罪就会伏在你的门前，随时有机可乘呢，他就会恋慕你。正如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妻子，女人将会因为夏娃和亚当的犯罪之后呢，会以后都会恋慕她的丈夫，这里是讲想控制的意思。而这个罪呢，我们要去制服它，不然呢这个愤怒呢就造成了，因为该隐 不懂得把这个怒气正确的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是不合理的。看到他的祝福，看到他做错的地方要去改正，反而要去行神眼里为对的、为正的、为善的事呢，结果他就犯了人类的第一个谋杀案。所以我们来默想一下，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没有把一切的祝福都归荣耀给神呢？是不是常常感恩呢？还是光是感恩节的时候会去感恩呢？我记得何长老曾经讲到的时候分享过，他家里呢有一个传统，好像就是平时呢会有一个瓶子，每一个家人就每一天一想到有感恩的就写一个字条摆在里面。这个其实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帮我们去数算神的恩典的一个传统。而感恩节的时候呢，就大家一家人都来去数算神的恩典，而真的写下来就记得了。不然要去感恩的时候，有些人说我为什么感恩呢？好像没有什么感恩呢，因为我们没有数算，没有甚至写下来，人的记性是很差的。我鼓励我自己和大家都常常的有一个办法，去把一积德的恩典就数算出来，然后呢我们随时随地的就用一个祷告就献上一个这样的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祭。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在看到有些人比自己强，比自己好像受到的祝福多的时候，仍然知道神给的是最好的，我是多么蒙福啊！神按照他的心意给谁就给谁，可是我要为我的福气而去感恩，而且并且也愿意去献上那最好的去给神，为被神所用。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可以平息，当我们看到有所谓的不公不正的时候，也知道神是最终的掌权者，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个交给神，而不要用自己的手好像去要去报仇。那我们如何可以坚决行善呢？因为刚才想到如果你去行善的话呢，那这个罪就不可以辖制你，你反而可以辖制罪。所以行善就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那个情绪好时候还不是很愿意，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有神的眼光，但最终还是要坚决行的时候呢，行在神的道当中行善的时候，是有很大的能力帮我们去克制这个罪。当你总是在心里面想啊想，总不去行出神的美好的善的旨意的时候呢，你仍然在那个罪在门口仍然不断的在干扰你，一直等你下定决心，我就坚决我就要行善。但我们怎么样继续看这段经文，还有其他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去控制我们的怒气，不要去犯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的这些凶杀罪，而且不被罪所辖制。这个就看到第二点，预防谋杀呢，我们要计算死果，数算生福，选择生福。死果就是当你去仇恨的时候，当你去用口骂人的时候，当你用手打人的时候，甚至杀害人的时候呢，你没有做，你先想想那个后果吧。求神给我智慧，如果我这样做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个通常会防止人去做这些罪。如果你开车子的时候公路上没有警察，交通警察在检查你的速度的时候呢，通常你就不会怎么样去注意自己的速度是多少。但当你知道如果我一超速就会被罚的时候呢，还是成为一个蛮大的一个阻力，让我不要做那一件错的事情的。所以我们要计算死果，我们要数算生福。就是当我决定不去用仇恨对甚至真正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呢，我反而用神的爱去对待一个对我有仇恨的人呢，那这个又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从心里面涌流出的一种的一生，甚至影响到我们下一代甚至整个国家的这个福气呢，以致我们就选择生福。你看在创世纪的4章11节12节23节，然后我又到了看到6章11和17节呢，就看到因为该隐没有控制自己的怒气，就被罪辖制，引来多么痛苦的他自己个人和他的家族 甚至整个人类的严重的痛苦的后果。你看第十一节，因为他犯了这样的一个谋杀的缘故，这个地呢，本来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的罪，已经做耕田的已经很难有好的收成，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对于该隐来讲更加困难，所以他更加去可能要想仅仅去喂饱自己都很困难，再加上他还要流离飘荡，而且心里面有恐惧，怕其他人也会像他这样去杀了自己的弟弟一样的去杀害他自己，所以心里面充满恐惧，无家可归，而且付上很多的劳苦，好像都不够饱。然后呢，之后就讲到他的后裔拉麦对两个妻子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一个父亲的一个不义的行为，也就直接会他的可能生命行为其他的这些举止也都影响到他的后裔，以致到他的后裔呢也成为谋杀人的人。之后继续这样下去，你看到就是沿着该隐的后裔继续发展之后，引致到创世纪六章十一节和十七节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人彼此仇恨，彼此伤害，彼此杀害。看啊，我要是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因为人造来是要去荣耀神，彼此相爱的，这样造的彼此仇杀，这不是神的心意。只有神有生命的主权，神就会停止这样的人继续在地上作恶，所以才会有普世的大洪水的审判。反过来我们看看数算生福，四章二十五节呢，亚当与妻子又在同房又生孩子，然后呢就生了叫赛特的，去取替了逝去的亚伯。可是我看这个赛特好像亚伯一样，应该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义人，所以你看一直下去之后呢，在五章二十八节拉麦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呢就给他起名叫挪亚啊。到创世纪六章九节呢，挪亚是个义人，挪亚与神同行，敬畏神，凡事都要按照神的旨意而行，凡事都要荣耀神，凡事都要向神感恩，挪亚。而挪亚呢，第十节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而根据这个之后的列国的分散呢，这个闪的这个后裔呢是分散到了亚洲的一带，所以中国人应该是闪的后裔。而闪的后裔当中呢，另外有一个很足值得注意，也是下个礼拜我们专注会看的一个后裔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人愿意选择敬畏神，行在义当中，他所带来的祝福不光是他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国家。美国如果从这个人工流产合法化当中这个罪离开，把这个废去这样的一个律法，我相信神会祝福美国。现在美国很多的这些困难问题也都是因为没有敬畏神的缘故。而这个挪亚呢，在第十八节呢，你说神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挪亚加妻子两个人，他有三个儿子，也有三个儿媳妇，加起来多少个人？多少个人？八个。全世界真正愿意去敬畏神，而在挪亚建造一个叫方舟的啊，要他们一家进入这个方舟，但是有120年的时间去建造这个方舟，并且叫当时的人要悔改。可是这些人在神的恩慈当中，还坚决的去行强暴。然后神最后还是要审判他们，给了他们这样的恩典，要悔改不悔改，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最后呢，在神的这么大的恩慈当中，还是要审判的那些不愿意接受神的拯救，不愿意上方舟的，除了挪亚一家人八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历史，而因为中国人是闪的后代，我看呢，在中国人的最古老的这个记忆当中， 记载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字船字呢是一个小船舟加八口，就记载了一个大的船。原来就是因为挪亚的一家因为信靠神唯一的拯救而得以拯救。其实中国人还是蛮服的啊，我们要其实个个都要信靠耶稣基督，尊耶和华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神，敬拜他。我们来思想一下，当我们因为怒气而恨人、骂人、打人甚至杀人，会有什么长远的后果？我鼓励你在发怒的时候首先祷告，远离当时的这种的非常火热的这种争吵的环境，求神安静我的心，我要想想我继续这样恨下去，继续这样吵下去，继续这样打下去，会有怎么样的对我个人的心灵的伤害，也就不可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又怎么样影响我的家庭、我的社区、我的教会，其实都是从每一个人他怎么样去回应神而引致的，甚至整个教会的这一种的所有的意识形态和各样的行为。但当我们平息怒气，化怒气为爱心，又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长远的福气？大家可不可以想得长远一点，不要光想我要泄愤心头之怒，就要把这个暂时的愤怒了结了，可是这个带来的后果是多么严重。可是我如果控制住怒气，用神的眼光看使我发怒的东西，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深信神会报应不公正的事情，我要继续行在义当中，我可以指正人的错误，不过是用爱心的纠正，我却不会用暴力说你不听我我就把你伤害，这个不合神的心意。当我们这样计算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我们可以选择生福而非死果。最后，我们在生命当中如何在最愤怒的时候回复心平气和，使我们真的可以计算死果、数算生福、选择生福，以致可以坚决并且常常行善，成为已经蒙福、继续蒙福也祝福人的人呢？与其我继续去解说，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这个见证呢被拍成电影，就是在去年的年尾11月4号在美国的电影院上映。这个电影呢叫 Hacksaw Ridge。 什么意思呢？ Hacksaw 就是一个弓形的那个锯子，一个弓形，然后一个锯子，锯东西的锯子。 Ridge 是一个山的，好像背脊山脊一个悬崖， 它悬的好像一个锯齿的这样的，是会有很大的危险性，随时如果你要爬这个悬崖，你是会掉下悬崖而死亡的。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有一个基督徒，他呢就被差派要去执行一个任务，到日本的一个岛。这个岛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悬崖，在上面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控制了，可是他们要把这个要去征服，可是在这个当中呢去屡战屡败，伤亡惨重。你看这些人就用一个神梯就想爬上去，只要上面扔一点东西下来，他们就会受伤掉下去的。可是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 Desmond Doss， 我就叫他 Desmond。 这个 Desmond 呢，他因为对于基督的这个信仰，还有他人生有两个非常令他难忘的，而且震撼他，令他常常提醒自己的两个经历。第一，他从小的时候他和弟弟打架，他拾起了一个砖头扔弟弟，弟弟差一点死掉。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敬畏神的妈妈就和他有一个长谈，告诉他听他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真的弟弟死了，会造成他终身的多么大的一个痛苦和遗憾。而圣经当中在出埃及记的20章13节的10诫当中的第6诫，就是说你不可杀人，就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所以你弟弟的生命是何等的尊贵，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尊贵，你不可以杀人，将来不可以杀人。 另外一件事情，爸爸也是曾经是一个军人，退役之后呢，就可能无所事事，有时候心情不好就喝酒，喝醉酒，家里又有枪，他是个退役的军人，当时还是可以去拿枪的。于是爸爸拿起了枪，就对着 Desmond 所爱的妈妈用枪指着，要伤害自己的妈妈。所以 Desmond 那一刻呢，就冲动之下就把那个枪抢走了，他差一点想把自己的爸爸杀死，还好他记得不可杀人，纵使爸爸做出这么样的一个恶劣的行为，他没有用这个枪杀他的爸爸。从此以后他对枪有一种恐惧感，他不敢去甚至拿着枪，因为想到这个枪会有多大的一个杀伤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呢，他决定要做一个医生，但他说除了在平安的地方，和平的地方医治人，我怎么样在这个战争当中也去为国家效力呢？所以他最后就成为一个军医，可是在军队当中要受一些训练，其中呢就是要学习用枪械的训练，另外就是星期六呢也会有集训的。可是根据他的这个信仰，一个基督教特别的一个支派呢，有一些是星期六是敬拜神，他说按照十诫守安息日我们也要守，虽然这个保罗已经在新约当中说没有一个日子是比另外一个日子更重要，我们星期天敬拜神，一个礼拜的其实是第一天，是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献上感恩颂赞和敬拜。可是他说我不可以星期六接受培训，我也不可以去接受这个枪的这种的训练，因为我的宗教的原因。于是呢，虽然他的体能很好，他的这些上司和他的这些队友们就开始歧视他，你是个胆小鬼，你是怕死，你是不勇敢，不敢用枪，以为这个可能会伤害你，所以一直他被歧视，甚至有一些这些队友呢，就甚至有一次几个连在一起打他，打得他受了很大的伤，可是他都没有去举报这几个人，他反而没有去仇恨他们，有机会也去伤害他们。他的这个上司呢也觉得他真的麻烦，就是不听我的话，你令到这个军纪岂不是会大乱，所以有机会就趁机把他告到了这个军事的法庭。还好他的爸爸的上司呢就写了一封信说，就算在军队当中不用枪也是受美国宪法的一个特别的保护，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原则我们要尊重，所以他才不至于被判到这个牢狱当中坐牢。但是呢他坚决不用枪，在这个战争当中他的责任就是要抢救人，不是用枪去杀人。当屡战屡败的时候呢，有一战他的这个上司和其他的队友都在这个悬崖顶上，很多都受了伤，也都困在那里，他呢和他的队友已经逃脱了在下面，可是他听到上面的队友的呻吟，痛苦呻吟，因为受伤的声音呢，他就心里面很不忍，所以他就花了一天的时间再一次的进入枪林弹雨当中，爬了这一个悬崖，然后呢他就保护自己，然后他就去一个一个的呢把他的这些战友就从悬崖用这个绳子吊到下面，每再吊一个下去的时候他就祷告，神啊求你帮我再多救一个我的队友。就是这样，在那一天当中他救了二十几个他的队友。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他的队友就开始非常的被他的这种的行为震撼，知道他其实是一个真正勇敢的一个人，没有枪没有刀，他就是凭着对神的这个信心，他去拯救了这么多的队友。这些队友呢，其他下面的这些士兵都已经放弃，觉得他们应该死了，可是看到他们好像死而复活一样，都很高兴，说真的非常的受到一个触动。他说以后我们打仗，如果你不和我们一起，我们不去打这个仗。于是他们继续去打的时候呢，在尾声的时候，这些日本的这些军人呢就伪装投降，突然反过来就要去攻击他的队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枪没有刀的时候，他就徒手把一个炸弹呢就拍走了，可是拍走了没有伤害到他的队友，他自己还是最接近那个炸弹，所以他自己的右臂受了重伤，但最后这场战争还是得胜了。 当他被从悬崖被吊到下面去的时候呢，他一方面他的手受伤，可是他另外一只手紧紧抓住他的妻子，在他去上战场打仗的时候送的一本这个妻子送给他的圣经。所以就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随时的祷告，他本来应该对这些战友和他自己的上司是愤怒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多么的去虐待他，可是因为神的爱和他知道生命的神圣尊严，他宁可牺牲，冒险牺牲自己的生命，他都要救这些不可爱的这些队友和他的上司。因此他在那场战争当中成功的救了超过75个他的队友。在这样的一个不拿枪去上战场，而且拒绝这个去听上司的命令要他去用枪去杀人的这样的人当中，他是第一个得到一个荣誉的勋章，因为他救了超过75个人。而当时的美国总统，这个呢就是这个真人，就 Harry Truman 就给了他这个荣誉的勋章。这幅图画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常常确认神的复原是来自我们的神一切的福气，控制怒气，纵使我们对一些不公正公平的人对待，我们仍然坚决行善，我们计算死果，数算生福，选择生福，当然将来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这个荣誉的勋章，荣誉荣耀的一个冠冕，为的是荣耀神。而你在天上你会看到很多你的仇人也都可以得救，在天上一起去敬拜神，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图画。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尊重保护人生命的圣洁尊严，为的是要荣耀神，也为美国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敬爱的天父，求你赦免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因为觉得这个世界对自己不公平，有人对自己的态度不好，不尊重，我们心里面就开始愤怒，我们甚至把愤怒变成一种仇恨，我们或者不会用手去伤害人，甚至杀害人，可是我们心里面已经这样的恨着人，我们自己就建了一个因为人的错而建的牢狱，让自己跌进撒旦魔鬼的陷阱当中，受到折磨而跳不出来，受尽痛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想到你是一切祝福的来源，你也是要万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所以因此我们就坚信，我们把这个最终的审判的这个权利交给你，不是用我们的手去审判。主，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用爱心把真实的这个真相和人说，我们自己了解这个真相，我们也仍然用爱心甚至帮助那些仇恨我们的敌人，好像 Desmond 他所做的，为的是可以你得到荣耀，因为我们遵从按照你的形象，我们尊重每一个按你形象所造的人，无论是还没有诞生的婴孩还是成人，我们都这样因为敬畏你而去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是用在荣耀你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